安德森长老演讲后，唱诗班将献唱《高贵救赎主》，由莱恩·艾吉特指挥，艾伦·艾马坦杰洛伴奏，例会祈祷由纳坦利·史陶德担任。现在我很荣幸要介绍今晚的演讲者，尼尔林登·安德森长老于2009年4月4日被任命为耶稣基督后继圣徒教会的使徒。安德森长老蒙召唤进入十二使徒定额组之前，是70元定额会长团的资深成员。他于1993年4月被任命为70元定额组成员，时年41岁。在这之前，他曾经负责领导教会在巴西南部和西欧的教会事工，也协助督导教会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的事宜。他先前担任过教会视听部门的执行理事。安德森长老的母语是英语，此外会说法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安德森长老蒙召唤担任总会当局人员之前，曾经担任法国波尔多传道部会长及佛罗里达州坦帕支联会会长。安德森长老出生于犹他州洛干，在爱达荷州托卡特罗的洛农场度过成长岁月。据一所及，他从早到晚都在爱达荷州农场里做着一般的农事。他毕业于北汉阳大学，荣获辛格莱奖学金，并取得哈佛大学气管硕士学位。学成之后，他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定居，追求他所感兴趣的事业。安德森长老与妻子凯西·威廉斯·安德森在北汉阳大学认识，两人育有四名子女及13名孙子女。安德森长老，
Thank you for that beautiful music.
感谢这么优美动听的音乐，非常感谢你们。亲爱的年轻弟兄姐妹们，我无法看到玛丽奥特中心每个人的脸庞，当然我也看不到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教堂里你们每个人的脸庞，但是我感受得到各位的良善，你们渴望行义，你们爱主和这复兴的福音。担任总会当局人员的其中一项祝福，就是有机会和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你们相聚。过去一两个月来，我和内人在美国许多地方和你们见面，和你们握手。去年六月，我们和乌西铎会长抗力前往东欧、俄罗斯和英国。去年十月，我们去了南非和西非，在11月我们从中美洲回来。本教会的年轻成人和青年具有强大的正义力量，请放心，要知道有千千万万的人和你们一样面临同样的挑战，也和你们一样有着相同的重要目标。我爱你们，也祈求在今晚我们讨论这些与你们攸关重大的事情时，能有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我在这世上的时间比在座的各位多了三四十年，但是我站在各位面前并不是因为我的人生阅历，我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以主耶稣基督使徒的身份站在各位面前，蒙案例和委派为他做见证，透过演讲传达他要说的事情。我今晚受指派的任务是来自救主的首席使徒多马孟孙会长。当我看着各位，我想到自己37年前刚从法国传教回来的情景。我那时到北汉阳大学读书，那时身上除了一点借来的钱，并没有什么家产。我在校园里找到了一份洗窗户的工作，那是我遇到我生命中的光内人凯西·威廉斯的前一年。当时我觉得有点孤单，也感到前途茫茫。我记得当时心里想着，我的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我该怎样做准备。当我回想那时候的想法时，我把今晚的演讲主题定为为灵性目标做准备。救主在世时经常谈到一些实体的东西来帮助他的门徒更了解 抽象的属灵事物。他谈到种子、谷子、谷仓、母鸡、花朵、狐狸和许多其他实体的东西，来帮助人们更加了解信心、悔改、灵性的力量和救恩。他没有谈过飞机，因为他当时的生活环境里并没有飞机。不过乌西朵会长在最近几年倒是在这上面做了一些补充。他透过担任飞行员的经验给了我们许多美好的教导。今晚我要讲一些关于飞机的故事，这故事教导我们如何为灵性目标做准备。就在一年前的同一周，2009年1月15日，全美航空公司1549号班机从纽约市拉瓜蒂亚机场起飞，沿着美国东部海岸飞往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大家先前都认为这一趟飞行应该非常顺利，机长是杰斯利·舒伦伯格，他预计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应该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例行航程。不过当这架型号330的空中巴士客机攀升到900公尺高处时，在他眼前出现了意外的景象。一群体型庞大、双翅张开、可宽达2公尺的加拿大飞燕出现在飞机的航道上。这些大鸟撞上飞机，更糟的是巨大的引擎以强劲的力道把空气吸进涡轮，同时也把大鸟吸了进去。那时引擎发出极大的搅拌声响，然后声音停止，引擎不动了。舒伦伯格机长开始设想如何让机上的旅客安全降落。他最初考虑返回机场，可是那是非常冒险的举动。他不知道飞机失去引擎动力后还能滑翔多久，但是他必须当机立断，所以在短短的几秒内，舒伦伯格机长他决定把飞机降落在哈德逊河上。他要用尽自己所受过的所有训练、判断力、天赋、本领和才能来应付眼前的这次迫降。后来这下飞机快速下降，飞在离华盛顿桥仅270公尺的上空。这时机长让机翼恰好与河面平行，并拉高机头，让机身慢慢滑进河水里。这架飞机掠过河面之后停了下来，丝毫没有损坏。旅客也在协助之下从机翼的紧急逃生出口离开。这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虽然损失了一架6000万美元的飞机，但是机长让飞机安全降落，机上154名旅客跟工作人员和他自己都平安无恙。就像耶稣在教导时所用的方式，我们也以具体的东西来比喻抽象的道理，用物质来比喻属灵的事物。我们来讨论三个方面，透过全美航空公司1549班机的故事来了解我们的灵性目标。第一，你正在今生的旅途上。第二，在主的伟业里，你要担任机长，完成特别的使命。第三，你的神圣职责是平安返航，并带着许多人跟你一起回来。第一，你正在今生的旅程上。1549班机的旅客并不是在纽约搭上飞机后才开始人生旅程的，他们早已经在这个旅程上，在这架飞机起飞之前，已经度过了许多旅程，在这趟飞行之后，也还有许多旅程要继续展开。同样的，今生并不是我们旅程的起点，也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一直都在旅程上。这趟旅程是在很早很早以前的前身就开始了。我们在那里接受了我们最初的课程， 准备好在主认为适当的时候出来。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主说我是神，我造了这世界，在和在肉身之前的人，我在天上创造了他们。诗人威廉华兹华斯曾写下这些优美的诗句，我们的出生只是一场睡眠和遗忘，来自遥远的地方，我们并非完全遗忘，也并非完全赤裸，而是踩着荣光满溢的云彩，来自神处，我们的家乡。我们能在前身并不是处于被动消极的状态，那时候我们也需要做选择，就像在今生一样，那时我们不断在进步，需要获得骨肉的身体和城市生活的经验，也需要证明自己愿意运用信心过生活。天父向我们提出了一项计划，这项计划的核心是他的独生子所执行的任务，也就是为我们提供一条回家的路。我们接受了天父的计划，并且对于这位蒙拣选的救主感到欢欣。我们被预立的机会和职责会决定我们今生需要完成的事。然而，虽然我们不尽了解这是怎么进行的，但是我们在灵的世界中的行动确实会在今生对我们造成影响。我们此时在世上过着我们期盼已久的城市生活，虽然现在我们对前生没有什么记忆，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是那么的真实。即使在今生，我们也无法记得所有的重要的事情。例如，你是否记得自己第一次开口说的话，第一次踏出的脚步吗？你记得你心里曾想过，现在妈妈不再像以前那样抱着我走来走去，如果我想去哪里，最好我自己站起来走路。我们内心深处不难理解一件事，就是我们真正的身份不是从出生后才开始的，我们是神的儿女。阿尔玛书里有一段话说明了经文的作用，在于增加了这人民的记忆。我们的记忆已经增加，知道我们曾经为现在所过的生活做了准备。正如同我们的生命早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同样的，我们的生活也不会在心脏停止时、跳动时就宣告结束。我们仍会继续存在。你是谁？你是个与众不同的个体，你永远是你自己。有人会说，哦，我不喜欢我自己。很遗憾的是，你可以塑造自己的为人，你可以让自己比今天的你更好，但是你永远是你。第二，在主的伟业里，你要担任灵性机长，完成特别的使命。你和我都有灵性目标，因此无法被动消极地坐在飞机后座，消极地度过今生的旅程。主应许亚伯拉罕说，世上万国必因他的子孙蒙福。主所说的是透过我们带给世人的属灵祝福，这里的我们是指圣约中的子孙。阿玛说，有些人从世界奠基时就已蒙召唤和预备了。各位是否想过，我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我选择完全相信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当别人不在乎遵守神的诫命时，我却选择遵守？为什么我对摩尔门经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当别人对这部神圣经文无动于衷，经文里的字句却跃然纸上，深入我心？为什么我一直都愿意借着洗礼订立圣约，在圣殿里立约，和对许多人来说去传教？ 你们都已蒙拣选和预立，要在生活中拥有福音，在福音复兴福音的伟业里为人表率。舒伦伯格机长在驾驶1549号班机时，在之前他就已经有超过19000小时的飞行时数经验。他回想自己担任飞行员的决定，他说自己在16岁时只开过单引擎的小飞机6个小时，那时他就知道飞行是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目标。请接受这项事实，你有一个重要的永恒目标，一个灵性目标，要阅读自己的教长祝福词，正如经文对古代以色列皇后所描述的，你是为现今的机会，要相信这个机会并好好把握。光是了解自己的身份和自己应有的作为，并不足以在主的伟业里升任担任机长的任务。你必须面对种种的阻碍和诱惑，这些都会让你偏离既定的目标，远比一群体型庞大的加拿大飞燕更为可怕。你必须时时提高警觉，要在主的伟业里担任机长，必须有事前的准备，而这项准备并不容易。救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进一步说明，要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是表示要除去一切不前进和各样世俗的欲望，并遵守诫命。舒伦伯格机长回想自己在美国空军官校接受训练的时光，他说那是一段非常艰辛的经验，我们不断地接受测验，接受挑战，我们必须眼睁睁地看着班上的一些同学失败离开。这让我体会到，唯有痛下一番苦功，才可能激发出自己从不知道的潜在力量。若没有受到鞭策，我绝不会知道自己的潜能能发挥到什么程度。灵性上的准备会使你在灵性的内在的灵性资源上更显露无遗。祈祷能增添力量，经文中蕴含着力量，我们学习运用信心向前迈进，学习变得更加服从。每周准备好自己配称的领袖圣餐，能让我们重新获得力量，获得保护。我们已经接受了圣灵这项无价的恩赐，这项天上的恩赐是真实的，也是保护我们的安全所绝对不可缺少的。舒伦伯格机长谈到担任飞机机长的这项工作时，他说并不是各种状况都可以预见或预料得到，也不是每件事情都能够事先防范。你必须知道自己懂哪些事情，不懂哪些事情，你也必须了解不同的情况会怎样影响我们的判断。这些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灵性使命。我们会透过圣灵的恩赐获得个人启示，这些启示会在我们完成今生的任务时指引我们度过那些无法预见的情况。个人正义是获得圣灵恩赐的必要条件。我们若是对于服从这件事漫不经心，就绝不会获得圣灵恩赐的指引。我们一切的思想和行为都要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他的一生是我们的典范，由于他我们才能重获生命，借由他赎罪的力量，我们才能够洁净地站在天父面前。我们要尽心尽意尽能尽力学习爱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很喜欢这句话，全心爱主的人爱主胜过一切，这样的人喜爱与主有关的事。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世上有许多良善的人，也有许多无私的人， 还有许多人和我们一样相信基督，不是只有我们向天父祈求，也不止我们的祷告会得到回答，天父爱他所有的儿女。但是我们绝不可忘记，只有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有神的圣职，只有这里有主的先知，只有这里有神圣的印证力量，能让家庭关系持续到永远。这场转播虽然是以33种语言传播出去，但是与世上数十亿的人口相比，我们只剩少数。彼得称我们为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不要卸下，也不要轻忽神所赋予你们的这项特别任务和职责。你们要在主的伟业里担任机长，负责将复兴福音的大旗高高举起，因为主已经说过，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将成为他面前的使者，在他前面预备道路。第三，你们的神圣职责就是平安返航，并且带着许多人跟你一起回来。你的灵性目标会镌刻在许多人的生命中，那些人都曾经在灵性上接受过你的帮助。是什么事让舒伦伯格机长成为英雄？是什么事让他受人尊敬和感谢？是因为他思考敏捷吗？是因为他在引擎停止运转时做了正确的决定吗？是因为他降落在水面时懂得如何让机翼保持绝对水平吗？没错，这些都是。但最重要的是，154条人命原本可能就这样轻易丧失，但是都被他救回来了，而他在救人的同时也救了他自己。舒伦伯格机长谈到拯救旅客性命一事时说，155只是个抽象数字，但是看到所有旅客的面容，再看看他们所爱的人的脸庞，我回到家时心里好感动好快乐，因为1549号班机有这么美好的结局。我们是否能运用这件事来谈谈我们的使命？本教会的教友在帮助教会内和世界各地的贫困者方面都非常慷慨，但是我们的神圣使命，即主说过要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带给世人的祝福，在本质上是属灵的。我们也应当推己及人，帮助他人与我们一起回到天父身边。主说过，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想想我们身为灵性机长的角色，请容我读出马太福音第25章的经文。我在几个地方加上了在灵性上这四个字，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在灵性上饿了，你们给我吃；在灵性上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在灵性上做客旅，你们留我住。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在灵性上饿了就给你吃，在灵性上渴了给你喝？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你们应该带哪些人和你们在一起呢？首先，对于有这样机会的人，你们要结婚，并且带回你们的配偶和家人，这是你首要的责任。家庭是天上的组织。若要感谢有这样的责任，我们就得把眼光放远， 不能只看眼前，我们唯有放眼在所有的后代及我们的孙子女、曾孙子女，甚至更远，才会明白养育正义的家庭所带来的正义影响。舒伦伯格机长拯救全机旅客的性命时也明白这个原则。他说，我不知道这架班机上154位旅客将来会成就什么样的事，我也无法估量他们未来的子孙、孙子女，甚至曾孙子女可能会为这世界带来哪些贡献。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故事，有个家庭在灵性上做了准备的故事。结果在日后许多时代都受到了影响。这是亨利·亚莱的照片，他在世的时间是1841年到1919年。1898年，他当时57岁，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所学校里听到传教士宣讲福音。他对妻子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真理。于是他和家人接受了洗礼。几年之后，他们乘火车到犹他州，路程超过3200公里，为的是要在圣殿里接受印证教义。他们回到佛罗里达州后，终其一生都保持忠信。他的儿女是苏菲利亚·亚莱·威廉斯，外孙是雅各·贝纳·威廉斯。贝纳·威廉斯认识了一位美丽的年轻小姐，名叫马大·亚门。他非常认真的慕道，培养出坚强的见证，并且接受洗礼。他们结婚8年后，在盐湖圣殿和他们的3名子女印证。他们的小女儿是凯西·威廉斯。过了几年后，我在北汉阳大学遇到了他，并向他求婚。如今我们有4个子女和13个孙子女。我永远感谢凯西有位正义的母亲，也感谢他有位正义的曾祖父加入了教会。他们终生都保持忠信。他们两位在有生之年未曾见过对方，他们生在不同的时代，但是在主的伟业里，他们都是机长。他们所做的灵性选择带领了我们的家庭跟随他们。当然并非每个人都有机会在今生结婚，但是对于正义并且渴望获得这项祝福的人，神已应许这样的人会拥有一位永恒伴侣。未婚的人也可以在主的伟业里贡献良多，指引灵魂把他们带回父的身边。在上次的总会教导大会上，总会会长团成员芭芭拉·汤普森，他仍然是单身。他这样说，我高中毕业时目标是至少要上几年大学，和一位帅哥结婚，生4个完美又漂亮的小孩。大家或许都知道，我有很多目标都未能如愿达成。我大学毕业，传完教，找到工作，又继续深造，然后在专业领域里工作了许多年。结果，那位帅哥没有出现，我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有位不是我们教友的同事问我，你们教会这么重视婚姻和家庭，为什么你还要去？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这教会是真实的。现在我要继续引述汤普森姐妹的话，生活中有了耶稣基督的教会和福音，让我找到了幸福，我知道自己走在救主要我走的道路上。他接着提到单身的人也能够在灵性上影响他人的一个方法。他说，我有机会在女青年组织服务许多年，这让我有机会去教导那些正在培养见证和想依照神所指定的方式进步的女青年，并向他们做见证。这是25年前汤普森姐妹和雪莉·纳尔逊姐妹的照片。 雪莉当时是月桂组成员，而汤普森姐妹是她的月桂组顾问。雪莉·纳尔逊及现在的雪莉·纳尔逊·席格，在离开月桂组班级二十几年后，写信给汤普森姐妹，向她表示感谢。她写道：我今天早上5点15分起床时，想到你，汤普森姐妹，以及你对我们的影响。你把我们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你总是给我们很多的关心和爱，你总是那么风趣。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你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有坚强的见证。席格姐妹现在已经成家，有5个子女。汤姆森姐妹的良善影响力永远影响着席格姐妹以及她的后代子孙。主说，记住，在神的眼中，灵魂的价值是大的。假如你们心情忠身，呼吁这人民悔改，呼吁悔改就是指帮助他人归向神，即使只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你们同他在我父国度中的快乐该是多么大啊。假如你们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你们就那么快乐。那么如果你们带领很多灵魂归向我，你们的快乐将是多么大啊。当我们关心别人时，首先要关心的是我们的配偶，接着是我们的家人，其次是其他的人。我们要在灵性上提升他们，帮助他们保持坚定不移。当我们这么做时，就会拯救许多世代，达成我们的永恒目标。听到我声音的人当中，有多少人是返乡传教士呢？这位是卢西亚诺·卡斯卡迪，他是巴西圣保罗一批兰加支联会的会长。卡斯卡迪弟兄6岁的时候，全家在巴西圣保罗接受洗礼。卡西卡迪会长去年10月来到美国，他想要寻找40年前教导他们全家的传教士。他确定的一件事是，那位传教士的名字叫做长老。经过一连串的奇迹，卡斯卡迪弟兄找到了他，拉瑞·威尔森弟兄，他是北加州坚强的教会领袖。这是他们40年前的样子，这是他们去年10月的样子，还有卡斯卡迪会长的父亲和两个儿子。卡西卡迪会长在写给威尔森弟兄的信中，将他这次寻找传教士的经验比喻成找到失散多年的父亲。接着他谈到40年前萌芽的灵性种子，从此以后不断繁衍，已经影响了许多人的生命。卡斯卡迪会长说，你可以算得出一颗苹果里面有多少粒种子，但是你绝对算不出一粒种子能长出多少颗苹果。我们不一定要去传教才能够巩固和提升他人。莫松会长一直不断教导我们要主动关心救援我们周遭的人。你们还记得他是个年轻的主教时如何主动关心一个没去教会的人吗？请看一下这两影片。
知道自己是基督定固组会长，所以希望把每个男孩都找出来。一个男孩子从来没有来过，我心里想，我现在和这些祭司坐在一起，他们已经有一位顾问陪他们了，我就让他们跟着这位顾问上课。我要去找理查·卡斯多。我去了理查的家，他的父母亲都在，他们说他在圣殿西街修车厂里面工作。我到了南五街和圣殿西街口的修车厂，门是开着的，可是没有人在。我四处张望，可是看不到人，所以我再绕到后面有个旧式的修车槽。我向下看着暗处，看到两个眼睛正在注视着我。他说，主教，你找到我了。我就上来，然后他从修车槽里上来， 我们很愉快地聊了一会儿。我说，理查，我们需要你，你对人很有一套。我希望每个祭司都能够来聚会，你愿意来吗？他说，我会去。他真的来了。
之后我去传教，和妻子在圣殿里印证。我们有五个很好的孩子，两个已经传过教，我当过两任的主教。由于孟森会长为我所做的一切，我的孩子非常敬爱他，我的妻子也非常敬爱他，这可能是我一分钟得到最大祝福。
我们都很敬爱孟森会长，没有人比得上他。在去年十月的总会教大会上，孟森会长说，我相信救主是在告诉我们，除非我们能无私忘我的为人服务，否则人生几乎了无目的。只为自己而活的人，最后必定枯萎凋零，宛如行尸走肉一般。而无私为人服务的人，反而会成长茁壮，宛如救了自己一命。在主的伟业里，你要担任机长，你有一项特别的使命，要平安返航，并带着许多人跟你一起回来。最后我要谈一个个人经验，这也跟飞机有关。去年11月9日，内人和我一起搭乘接驳班机从瓜地马拉市返回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我们要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所以必须赶上这架在迈阿密的班机。我们一清早就离开瓜地马拉郊外的旅馆，赶着搭上8点55分飞往迈阿密的班机。我们在旅途中交通异常阻塞，我们很担心不知道能不能够及时赶到。我们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才到达机场，结果我们冲到登机口时才发现飞机因为气候不稳定，所以必须要一个半小时之后才能起飞。最后当飞机继续准备离开登机口时，电子仪器又发生故障，必须延误40分钟。我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知道能不能够赶上接驳班机。飞机很快地抵达了迈阿密。我们在接驳班机前起飞之前的30分钟到达，30分钟看起来并不多，但是我们决定试一试。我们拼命地跑，出乎意料的，在入境处排队人并不多。我们走到海关，心中静静地祈求我们的行李不要被选中，被检查到。我们的祈祷得到了答复。我看了一下机场显示荧幕，看到我们的班机是在 D3 登机口。我们跑到 D 登机口，遇上痛苦的安全检查程序，拖鞋一体放胶带内，手提电脑要拿出来。我们也希望在东西被检查的时候，荧幕上不会发生哔哔的声音。完成检查后，离预定起飞的时间只有10分钟。我们再看一下机场的显示荧幕，我们吓了一大跳，原来我看错了。我们的飞机不是在 D3 登机，我们应该在 E3 登机。我们走错了登机口，我们快要喘不过气来，飞机的门可能已经关上了，而我们却还在几百公尺外。我们曾经想要放弃，不过我们互相鼓励，然后朝着最后目标奋力快跑。当我们赶到 E3 登机口时，我们听到有人呼叫我们的名字，门还开着，我们赶上了。 我们在追求灵性目标的过程中会遇到障碍、延误和基建故障，会发生许多错误。你或许会怀疑自己是否能达到目标，不要气馁。当门打开，障碍一一克服的时候，希望和信心的时刻也会临到你。要再接再厉，努力不懈，最重要的是要相信基督，学习跟随他和众先知。正如尼腓所说的，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持守下去。只要你这么做，我应许你们，总有一天你会听到自己的声音，你会听到自己的名字，你会如愿以偿的。天父活着，我们是他的儿子和女儿。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他透过先知约瑟施密复兴了他的福音。孟枢会长是他今日的先知。我祈求在你们为灵性目标做准备的时候，天上所预备好的所有祝福都会临到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